神啊，我们来到你面前向你感恩，你救了我们，以圣召召了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按着你的旨意和恩典。主啊，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求你赐给我们一颗谦卑受教的心，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求你用你纯正的话语来牧养我们，用你巧妙的手来引导我们，使我们始终行在你所赐的正确的道路上。求你与我们同在，我们把接下来的时间仰望交托，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我们学习提摩太后书第一章。很明显，提摩太前后书，前书是第一封信，后书就是保罗，使徒保罗写给提摩太的第二封信。保罗此时是在这个他就将要殉道了，这个提摩太后书写的这个内容呢，我们再往后来查考的时候，实际上使徒保罗将要殉道了。他劝勉他不为自己的前途担忧，他反而劝勉提摩太呢，不要惧怕，要始终忠心的见证耶稣基督，坚守基督耶稣基督的福音和圣经的纯正的教义，负起传道人的一个责任来。我们通过这样的读经呢，我们知道提摩太后书呢，使徒保罗特别告诫提摩太要弃绝那愚拙无知的辩论，不让他跟那些假师傅们辩论，因为那种辩论没有一点点意思，只会败坏那些听的人。他希望他的属灵儿子提摩太能以使徒保罗他自己为榜样，学习他的信心、忍耐、爱心、坚忍，并且呢忍后忍耐使徒保罗是为着福音所受的捆绑。最让我感动的是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六节，使徒说，我现在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也就是使徒保罗他从灵里他知道他将要离世了，因此这封书信对于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来说都是有重大意义的。我们看第一节和第二节，奉神旨意照着在基督耶稣里生命的应许，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我亲爱的儿子提摩太，愿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我们主基督耶稣归于你。使徒保罗一开始就说是照着在基督耶稣里生命的应许，这个应许呢，在加拉太书第三章的22节说的，这个应许是什么呀？圣经其实把所有人都圈在罪里，也就是所有的人从亚当以来犯罪以来，所有的人都在罪里，罪所带来的结局是什么？就是死亡。而加拉太书第三章22节说，圣经把众人都圈在罪里，使所应许的福音，看到了，这是神所应许的福音，因信耶稣基督归给那信的人。很明显，这是这个神的这个应许是基督耶稣里的生命。这里面说得很清楚，主要是启示耶稣基督，生命是耶稣基督，他本身就是生命的源头，要给我们生命，而得到这样的生命是因信耶稣基督。所以呢，是说给我们这些，这封书信说给我们这些在基督里重生得救的这些基督徒的。而使徒保罗说奉神旨意，他的工作就是奉神旨意将在基督耶稣里生命的应许，就是将在基督里有这个神的生命，永恒的生命的应许传给那些需要 耶稣基督福音的人，这是使徒的一个工作。使徒是什么呢？使徒就是被差遣者，或者叫使者，神的使者。因此呢，我们看第二节说他写信，他写信给我亲爱的儿子，这个名称多么亲切呀！使徒保罗称提摩太为他的属灵的儿子。愿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我们主基督耶稣归于你。先有的跟恩惠，每一个信主的基督徒一定是先得到恩惠，得到主耶稣基督的救恩、神的怜悯，然后呢，有了这个救恩以后，才能够，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做成了我们这些罪人与父神隔开的那个罪，他做成了和好的工作，因此将那个平安从神和我们主耶稣基督归于我们，也就是这个和好的工作是因着耶稣基督他的恩惠的救恩。恩惠意思就是白白给我们的，跟我们所行的、所做的、所说的都没有关系，是神看中了我们，找到了我们，使我们能够悔改，这个是非常大的恩典。第三节，我感谢神，就是我接续祖先用清洁的良心所侍奉的神，祈祷的时候不住地想念你。此时的使徒保罗呀，现在他是为福音的缘故，他是被下在监狱当中的时候，他在监狱当中他还特别感恩，他说他自己传承了他们祖先所信的这位神。他们祖先所信的神是什么神呢？大家还记得，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亚伯拉罕是犹太人的祖先呐，先祖啊。所以说他们所信，使徒保罗在这里阐明的是什么？他所信的神就是亚伯拉罕所信的神。意思是，使徒保罗没有与这些犹太人的祖先隔开，他是跟他们信仰一样的，是延续了亚伯拉罕的信心的。虽然此时他还在监狱当中失去了自由，但是他的心灵却不被捆绑。人的身体失去了自由了，但是他的心灵却不被捆绑。因此呢，在祷告当中不住地想念你，说明使徒保罗也是一个特别常常祷告的一个人，使我们能够看到使徒保罗把提摩太看为一个最亲密的一个同工，他又特别的想念他。第四节，纪念你的眼泪，昼夜切切的想要见你，好叫我满心快乐。这个可能是使徒保罗在最后一次，或者是他在第二次被捕的时候与提摩太分别的那个场景。当时提摩太是流了眼泪了，因为他属灵的父亲保罗被捉拿、被逮捕了，进入监狱了，提摩太就哭了，流了眼泪了。这提醒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其实我作为我个人来说，我没有信主的时候，我们从来没有流过眼泪。我看这些男人流眼泪，我特别鄙视。但是当我信主那一刻起，圣灵入住我的心，重生我的那一刻起，我就开始学会流眼泪了。也就是说，我们属灵的人也有相当丰富的情感在里边的，我们不是冷漠的人。一个不信主的人很可能，就像我说的我自己，很可能我以前没有信主，我是很冷漠的，我认为男人是不轻易流泪的，而男人流眼泪是被人看不起的。其实呢，这是一种不近人情的一种表现，心中没有圣灵，他的情感也是不丰富的。因此呢，我们从这里看到使徒保罗是昼夜的切切想要见到他。见到谁呀？见到他的属灵儿子提摩太。要见他目的是什么？好叫我满心快乐。这说明使徒保罗跟他的属灵儿子提摩太在主里这种亲密的关系，不是亲人胜似亲人。 属灵的这种弟兄姊妹的这种属灵的关系，甚至比我们有血缘关系的这种弟兄姐妹们这种关系都亲。这是一种非常非常美好的一个关系。第五节，想到你心里无伪之性，这性是先在你外祖母罗以和你母亲有尼吉心里的，我生性也在 你的心里。此时的保罗呀，他是在监狱当中，他在坐牢期间呢，其实是有人离弃了他。我们看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的十五节，十五节就说到了，凡在亚细亚的人都离弃我，也就是跟使徒保罗这些同工呢，很多都离弃他了。是在他坐监狱的时候，在使徒保罗需要得到安慰，需要得到众人的帮助的时候，有人却离弃了他。使徒保罗在坐监狱，为着福音的缘故坐监狱，他反而没有受到安慰，却遭遇到了众叛亲离。因此呢，使徒保罗说，想到你心里无伪之性，无伪之性就是他没有虚假的性，他的属灵儿子提摩太是没有虚假的性，这个性呢是归功于提摩太的外祖母和他们的母亲有尼吉的。换句话说，这个提摩太的无伪之性，他也是传承了他的外祖母和他的母亲，成为使徒保罗的属灵的真儿子。我们看到第三节，使徒保罗说，就是我接续祖先用清洁的良心所侍奉的神。这提摩太也是接续了，也就是说的他那个内容是一样的，是提摩太的外祖母和他的母亲传承下来的这个信仰，而这个信仰也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信的神。看到了，这也是你我所信的神。接下来第六节第七节呢，使徒保罗就提醒提摩太，让他眺望恩赐了。第六节，为此我提醒你，使你将神借我按手所给你的恩赐再如火眺望起来，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使徒保罗知道提摩太呀，使徒保罗现在坐监狱，失去人身自由了，但是呢，他也知道提摩太现在他在以弗所教会所面临的巨大的挑战，他面对的假师傅的搅扰，外有逼迫，内有搅扰，内有假师傅的搅扰。因此使徒保罗说，我为此提醒你，神所赐的恩赐必须在使用中才能够发挥他最大的能力。也就是说，保罗提醒提摩太，让他使用他按手所给他的恩赐，要如火热一样，一开始信主那样的火热一样的，来不断的使用这个恩赐，不要放下不使用。这个恩赐是一定要使用的，越使用越有能力。大家还记得提摩太前书第四章十四节怎么说？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第十四节，你不要轻忽所得的恩赐，就是从前借着预言在众长老按手的时候赐给你的。也就是说，这是这个恩赐呢，使徒保罗也按手在他的身上所给了他。因此呢，神所赐的，我们说神，也就是说第七节，我们看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的第七节，神所赐的恩赐让他如火在眺望起来的时候呢，第七节说，神赐给我们的，就是这个神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此时我刚才说了，以弗所教会，现在提摩太正在以弗所教会服侍，此时以弗所教会外边有逼迫，就是罗马政府的逼迫，罗马帝国的逼迫，内部有假师傅的搅扰，甚至使徒保罗也受到了假师傅的诋毁和攻击。而年轻的提摩太据说他的性格是比较柔的， 比较软的，他一个年轻的年轻人，年轻的传道人，很可能他是身单力薄，所以呢需要使徒保罗在这里从借着圣灵来提醒他，来鼓励他，让他勇敢刚强。第八节，你不要以给我们的主做见证为耻，也不要以我这为主被囚的为耻，总要按神的能力与我为福音同受苦难。这一节经文里面说到了两次为耻，也就是说你不要以给我们的主做见证。很多同时我们基督徒都会有遭遇这种事情，当我们去面对世人，面对不幸的人，甚至面对我们自己的家人，为主做见证的时候，为什么提醒他不要以为主做见证为耻呢？很多的时候我们也一样，我们是羞于 其口，我们视福音为耻的。所以呢，在这里使徒保罗说，不要以给我们的主，给主耶稣做见证为耻，也不要以我这被囚，也就是使徒保罗是为福音的缘故被囚的。这在世人看来挺丢人的，他怎么不为别的事儿，就是为福音被囚了？这很多人他是以福音为耻的。所以呢，使徒在这里他不顾自己的安危，他却提醒鼓励提摩太，他说你要与我为福音同受苦难。在世人看来，基督徒为羞耻的就是罗马帝国当时在当时的尼禄皇帝，他在残害毁谤基督徒，加害于基督徒，而以弗所教会又有假师傅的毁谤搅扰诱惑。此时大家可以设身处地的想一下，如果此时提摩太如果去罗马这个监狱去探访保罗，他很可能也会受到更大的逼迫，在外在的。但是他现在使徒保罗把他留在了以弗所教会，让他告诫那几个传这个假师傅。在罗马书第一章十六节，使徒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为什么这里说我不以福音为耻呢？说明当时的有些基督徒，咱们不说那个不信主的，当时很可能有些基督徒的确是以福音为耻了，在保罗那个时代当中。所以呢，圣灵所赐的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我们再回到第七节。所以呢，使徒保罗提醒他，我们是心中有圣灵的，面对这样的逼迫，面对这样的羞辱，我们靠着圣灵才能够有这个刚强仁爱谨守的心，就是按照神的能力，我们才能够有了圣灵赐下的这个心，不是靠我们自己，基督徒不是凭着血气来为主做见证，而是靠着圣灵所赐的刚强仁爱的心。因此呢，就能够按照神的能力与保罗同为福音受苦难，也能够使软弱的提摩太能够为主耶稣基督做见证。所以说为福音受苦难是使徒保罗在第一章第一节说的，在基督耶稣里生命的应许，反而是得到了耶稣基督的生命的，这个是非常好的，是主所喜悦的。于是呢，保罗就说到了福音的重要性，我们看第九节第十节，使徒保罗就开始说到了福音的重要性。第九节，神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是神救了我们，以圣召召了我们，这都是神主动的工作，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这恩典是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但如今借着我们救主基督耶稣的显现才表明出来。感谢主， 借着耶稣基督的显现，将这个福音表明出来，他已经把死废去，借着福音将不能坏的生命彰显出来。这里说到了神救了我们，以圣召召了我们，这是希腊文，新约圣经是希腊文写成的，也就是说查考圣经的时候，我们回到原文当中查考的时候，说到神救了我们，以圣召召了我们，就是已经完成的事实。耶稣基督救了我们，救了保罗，救了提摩太，以圣召召了他们，这个事情已经完成了。就好像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节和第九节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后边说了，就跟我们今天的第九节一样，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就是我们得救不是按照我们的行为，乃是按照神的旨意和恩典，恩典就是白白的给我们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这个以弗所书第二章说的是什么呀？也是说的是这是福音的核心，这恩典是在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是神赐给我们的，原来我们是不配得的，如今却得到了这个恩惠的福音。第四节，借着我们救主基督耶稣的显现才表明出来，他已经把死废去，借着福音将不能坏的生命彰显出来。使徒彼得在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三节也在这么说，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他就是耶稣基督，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他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我们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衰残，不能玷污，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也就是说，耶稣基督他从死里复活，他把死亡废去了，借着福音使我们，他是我们唯一的中保，使我们跟父神和好了，也就是废去了我们那个死亡，我们本来是应该死的，该死该灭亡的，但是耶稣基督把那不能坏的生命彰显出来，并且赐给了我们，让我们得着那个属天的基业。就好像是今天我们读的经文，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一节，基督耶稣里生命的应许，也就是圣经是启示神自己，他是生命之主，他要把他的生命赐给我们这些灭亡该死该灭亡的人。我们本来是该死该灭亡的，但是呢，他却把他这样的永恒的生命借着耶稣基督赐给我们，这才是最大的恩典。所以说这个非常重要，第九节第十节。大家还记得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五十五到五十七节说到了耶稣基督胜过死亡的权势吗？第五十五节说，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五十五节，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死的毒钩就是罪，看到了，罪，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他胜过了死亡，他从死里复活，将他的义披戴在了我们的身上，他用他的宝血除净了我们的罪，洗净了我们的罪，把我们带到父的面前，使我们两下和好，他做成了这个救恩，做成了这个和平的工作，这就是福音。第十一节，我为这福音奉派做传道的，做使徒，做师父。第十二节，为这缘故我也受这些苦，然而我不以为耻，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这里面又一次提到了不以为耻，也就是使徒保罗是主耶稣亲自呼召的，他是让他什么呀，奉主耶稣 基督的旨意，奉差做传道的，传道的就是传讲福音的，传讲神的话语的，做使徒就是奉差遣的，做师傅就是做教师啊，教导神的话语的。为这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然而我不以为耻。他使徒保罗在这里说得很清楚，神呼召他，耶稣基督呼召他，不是让他做政治家，也不是说让他做慈善家，更不是让他做演说家。很多的时候，这个好多的这个传道人喜欢这个会说演说，不是按照这个圣经经文来讲说，而是表演，在那儿来演说，就好像一个演说家似的。使徒保罗在这里很明确地告诉我们，神呼召他是让他做传道的，做使徒，做师傅。这就提醒每一个传道人，包括我在内，作为一个传道人，他的职责是什么？就好像使徒行传上所记载的，传道人是以祈祷传道为事。这个记载在使徒行传第六章。不单单是祈祷传道，也要活出他所传讲的这个生命之道来，知行而合一，这才行的。这样才能够借着福音将这不能坏的生命彰显出来。因此使徒保罗在这里教导我们，他说，为这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使徒保罗是为福音，耶稣基督福音的缘故受苦的，是因福音的使命造成的。他就是为了传福音，耶稣基督差派他做使徒，为这个缘故，没有别的原因。但是呢，使徒保罗说，为什么？他说，因为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吗？因为使徒保罗他认识主，他在其他书信上也曾经说过，主把他曾经见过主耶稣，在使徒行传记载的很清楚，他也做过见证，甚至他主耶稣把他提到三重天，第三层天，他见到了天上一些隐秘的事情是不能说的。因此使徒保罗是真实的认识主的一个人。一个真实的认识主的人，他不会以给主耶稣见证为耻的。因此使徒保罗面对危险，面对性命的不保，他为了福音的缘故，他都可以面对的。他也深信他能，就是耶稣基督他所信靠的这位神，他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托他的。就是使徒保罗等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与基督要再一次见面的。这也是我们每个基督徒要交账的，每个传道人也是一样的。使徒保罗说完了这些呢，因此呢就开始说了，要守住这个真道，这个真道是何等的宝贵。第十三节，你从我听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着。使徒保罗在这里提醒提摩太，他所说的纯正的话语，要凭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持守真理。这纯正的话语就是真理了，就是圣经上所教导的，所启示的，不是其他的话，不是人间的道理，是真理，要持守真理。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十四节说，并且我主的恩是格外丰盛，使我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心和爱心。也就是只有在基督里的信心和爱心，凭着这两点才能够守住真理。如果是不凭着在基督里的信心和爱心，你就是人的自信，或者是我们人之间的爱，那就不行了。因为基督的爱是圣爱，是超越的爱，是牺牲的爱。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说得很清楚，那才是圣爱，恒久忍耐的爱，牺牲的爱。这个信心和爱心只有在基督里有的。使徒保罗在这里说，不但要持守真道，还要把这个牧者的职分传承给能够 这个提摩就是就像使徒保罗传给了提摩太一样，他把这个传道人的职分传给了提摩太。也就是我们每一个传道人在传道的过程当中也要培养下一代的传道人。这里面使徒保罗要求提摩太必须传承给其他有忠心的有使命的这些基督徒。从前我交托你的善道，这个是第十四节，第十四节，从前所交托你的善道，你要靠着那守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地守着。虽然这里说，虽然这个提摩太已经知道真理了，但是他仍然需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守着。也就是每一个基督徒不单单是传道人，我们要守住我们这个所信仰的真道，我们所信靠的耶稣基督，要守着，要牢牢地守着，不是凭着我们的血气，不是凭着我们有本事有能力，而是靠着在我们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这就提醒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不但要保守纯正的教导，就是尤其是传道人要保守我们有纯正的教导，传讲纯正的福音，也要免受假师傅的迫害，而且要提摩太呢是靠着圣灵的帮助。在约翰福音十六章十三节说，主耶稣说，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也就是圣灵是引导我们明白一切的真理的，或者原文叫进入，圣灵是带领我们进入到真理当中的。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我们，告诉你们。第十五节，凡在亚细亚的人都离弃我，这是你知道的，其中有腓基路和黑摩奇尼。这里面提了两个人的名字，腓基路和黑摩奇尼，这是不忠心的，也就是在使徒保罗坐监狱里坐监的时候，需要别人帮助的时候，这些人离弃了他，其中有腓基路和黑摩奇尼。很可能这两个人呢是提摩太也是非常熟悉的，因为他们这两个人以前 很可能是使徒保罗的同工，提摩太很可能也熟悉。这些人呢在保罗遭到难处的时候，他们离弃了他，背叛了他，也可能他们跟从了假师傅的教导了，使耶稣基督的福音受到了拦阻。然而使徒保罗在十二节说什么？然而我不以为耻，然而我不以为耻。虽然有背叛的，有离弃使徒保罗的，但是也有忠心的。我们看十六节，愿主怜悯安阿尼设福一家的人，因他屡次使我畅快，不以我的锁链为耻。看到了，不以我的锁链为耻，就是不以福音为耻，不以使徒保罗为的福音的缘故做监狱为耻。第十七节，第十七节，反倒在罗马的时候殷勤地找我，并且找着了。愿主使他在那日得主的怜悯。他在以弗所怎样多多的服侍我，是你明明知道的。也就是说，阿尼舍福呢，他是以弗所教会的人。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呢，使徒保罗在问安里面也提到了阿尼舍福一家的人。这个人呢，是一个对主忠心的人。他在使徒保罗坐监的时候，他不以福音为耻，不以他的锁链为耻，反而在罗马殷勤地找他帮助他，这是一个值得称赞的一个人。他曾经多次地帮助过保罗，第十六节说得很清楚，他屡次使我畅快，不以我的锁链为耻，反倒在罗马的时候殷勤地找我。此时呢，使徒保罗坐监正是尼禄逼迫基督徒的时候，他第二次被囚，就这个时候他的坐监，他没有上一次第一次被囚呢自由了。在这个 使徒行传二十八章三十一节记载着，保罗在自己所租的房子里住了足足两年，凡来见他的人，他全都接待，放胆传讲神国的道，将主耶稣基督的事教导人，并没有人禁止。这那个时候是第一次使徒保罗坐监，这一次可就严重了。这个是尼禄，罗马皇帝尼禄逼迫基督徒的时候，很多基督徒都被残害死了。而此时大家可以想象一下，阿尼瑟福在罗马找到保罗是不容易的，他找到保罗要服侍保罗啊，使徒保罗坐监狱，他要服侍保罗呀，他要公开自己的基督徒的身份的。因此阿尼瑟福也是冒着被逼迫的危险的，因此使徒保罗说，愿主怜悯阿尼瑟福一家的人。第十八节也说到，愿主使他在那日得主的怜悯。其实呢，我们的主在高天之上，他是鉴察人心的。我们记得主耶稣的应许吗？在马太福音十八章的第五节，马太福音十八章的第五节，主耶稣说，凡为我的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凡因为耶稣基督的名照顾像使徒保罗啦，其他那些受苦的基督徒的，就是照顾主耶稣啊。这个应许多何等的美好。在马太福音十章四十节，是主耶稣说，人接待你们就是接待我，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看到了，有人接待在遭难当中的基督徒或者是我们的肢体的时候，就是接待主耶稣啊。第四十一节，人因为先知的名接待先知，必得先知所得的赏赐。接待先知要得先知的赏赐。人因为义人的名接待义人，必得义人所得的赏赐，是要得赏赐的。无论何人因为门徒的名只把一杯凉水给这小子里的一个喝，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人不能不得赏赐。接待主的仆人，接待我们的肢体，在受难中的肢体，这是得赏赐的，感谢主。而那些不忠心的人，背叛的人呢，他们的结局是何等的不好呢？所以呢，我们通过这段经文看到，使徒保罗最后列举出了两个正反的例子，他也提醒我们要防备那些胆怯的、放纵的和不忠心的人。就好像这个以弗所教会遇到这些假师傅，要防备这些人，因为他们是披着羊皮的狼。但是呢，要效法谁啊？要效法安尼瑟福这样的人，他是有勇气、仁爱、节制和无畏的，他是有忠心的。使徒保罗写了这封书信，最后这么说了个正反两个例子呢，目的是为了鼓励提摩太要效法忠心的阿尼瑟福，其实也是鼓励的你我，即或是在教会遇到了内忧外患的时候，也要什么呀，在基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这是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一节，使徒保罗说，我儿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这样的，我们都要在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因此我们接待或者是服侍那些有需要的肢体，就顶如是接待或者服侍主耶稣，这是得很大的奖赏的。但是呢，我们要看见我们的弟兄受难，我们的弟兄受苦，不管甚至背叛他，甚至火上浇油，这就好像圣经上当中提的非基路和黑摩奇尼一样，他们是背叛的，他们是不忠心的。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透过今天学习神的话语，使我们能够越来越能够遵行神的话语，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在我们的信仰当中，能够效法这个阿尼瑟福这样的人，对主忠心。感谢主。